好，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我们接下来讲道听道，我们用他的真道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献上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承认自己有诸多的软弱，诸多的不足，但是在你那里有丰盛的赦罪之恩，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在你那里有各样的怜悯，有极大的得胜。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得胜。特别求主你在你的福音真道上面在讲台当中显出你荣耀的得胜来，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分别为圣，把讲台上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分别为圣，也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凡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好像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上次跟大家简单分享了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那么讲完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进入到出埃及记。好，但是在我们进入出埃及记之前呢，我们就说，你如果看一些电影呢，你会看到有些电影它会拍什么前传，比如说《星球大战》前传，比如说一些著名的电影，它会拍一些前传。我们说我们要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要讲一个前传，让大家知道出埃及记的它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背景，历史背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约瑟之死，也就是我们出埃及记这卷书前面一卷书，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大家翻到创世纪第50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第52页，通用和合本旧约的第52页，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50章从22节我们读到第26节。创世纪50章22到26节，我们来看看约瑟之死。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一起来起读。创世纪50章22到26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几节的经文。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约瑟最后的故事。我们看到约瑟也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他也是非常高寿的，对吧？也是非常高寿的，因为他活了110岁。但是在列祖当中他不算高寿的，在四大列祖当中他是最早离世的了，因为我们看到雅各也是活到127岁。那亚伯拉罕他们这个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年岁都很长。那我们看到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约瑟呢，其实这个人呢，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很了不起，那上帝给他的祝福也非常的大。你会看到他第三代的子孙，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就是以法莲是什么呢？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以法莲的第 三代的子孙约瑟都能看见，然后甚至还养在他的膝上，就说他可以去，不单是孙子了，重孙子，重重孙子了。那我们看到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约瑟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以色列的族人召聚到他的面前，跟他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然后吩咐他们要立一个誓，立什么誓呢？就是你们将来一定会去到上帝给我们列祖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好，他们所应许的那个应许地上面。当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记得什么事情呢？记得把我的骸骨带上去。这个就是约瑟给他的弟兄们所做的托付。所以我们看这里的话，我们看这里面看到约瑟所讲的这段话，看到圣经上面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我们说这个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如果你没有对这个历史的了解，你就会觉得很突兀，以色列为什么会住在埃及呢？对吧？以色列人上帝不是应许他们应该是应许地是迦南吗？他们怎么会住到埃及去呢？其实这跟约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约瑟是被他们哥哥们所卖到埃及做奴隶。做奴隶之后呢，约瑟还又怎么样子呢？还又被人陷害，就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他。好，他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本来想拉着约瑟行淫，但约瑟敬畏上帝，不做这样的坏事，他就反咬一口，说是约瑟想强奸我，所以把约瑟就下到监里。下到监里之后，很奇妙，上帝让他遇见法老的两个大臣，一个酒政，一个膳长，然后他都做了预言，像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一样。约瑟和但以理很像，两个人都有发预言的能力，然后都有解梦的能力，然后他们就这个约瑟就解清了法老所做的梦的意思，然后法老就高升他。高升他之后，那么不单是埃及是遍地遇到饥荒，这个时候约瑟呢就把他的爸爸就是雅各还有他的兄弟们所有的人都从他们的老家接到埃及来居住，因为他们原来的地方已经没办法再住了，已经会饿死人了，所以他们就住到埃及。住到埃及以后，因为约瑟已经成了法老的座上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这个埃及的宰相，所以法老就特别的给他们划了一块地方叫歌珊地，让以色列全家都住在那里，然后以色列就在那里繁荣昌盛。那么约瑟临死之前就跟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嘱咐，虽然我们现在住在埃及，但是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地方在不在埃及啊？不在，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迦南地，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一定要记得上帝会把你们带过去。约瑟也在这里告诉他的弟兄们说，你们不要担心，上帝一定看顾你们。所以这就是约瑟给他的弟兄们的一些提醒。那么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说这是出埃及记的前传，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圣经真理，让我们在进入出埃及记之后，我们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看见，得到更多的加强。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四点。哪四点呢？我们说从约瑟来讲的话，我们讲四点。第一，我们要认识一下约瑟是谁。第二，我们要看一下约瑟之死。第三，我们要更深的去思考为何以色列人在埃及。第四，我们要讲必出埃及。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点，我们说约瑟是谁。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了说约瑟这个人他的一个历史背景，哦，他其实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儿子，那他年纪比较轻，当然他不是最小的，最小的是便雅悯。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有丰盛的恩典。那么约瑟他很奇妙，他是信心伟人，是公认的，神学家公认的，就是解经说在创世纪当中的四大列祖。哪四大列祖啊？亚伯拉罕，然后呢以撒。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他和我们今天读到的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他两个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就这两个人在圣经的记载当中，除了他们都能看异象解异梦，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他们的品格几乎是没有瑕疵的。你没看到圣经上记载他们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没有软弱，他们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就是连大卫这么出色的人，圣经上面有记载他的缺点，但是约瑟和但以理几乎没缺点。所以我们说他们的美德真的好像高山一样。那么约瑟这个人，上帝把他记在这里，我们认识约瑟这个人的时候，我说我有三个方面你要去认识他。你怎么去认识约瑟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瑟他是预表基督的。你看到约瑟身上的美德，我们刚才也讲他预表基督几乎是没有瑕疵，这方面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约瑟只是预表，约瑟一定是有缺点的，约瑟一定是有不足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完美无瑕的，他是神的羔羊，因为残疾的羔羊不能献祭的，残疾的羔羊是不能赎罪的。那么 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讲的是什么，我说约瑟为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特别预表基督呢，就是我们刚才简单讲了，约瑟的人生经历其实特别预表基督。你看约瑟他原来他爸爸特别宠爱他，所以我说约瑟，我们讲约瑟有三件衣服是给我们去思考的，或者说讲四件衣服，哪四件呢？第一，约瑟原来在他弟兄当中，因为他敬畏上帝，他因为他爱主，因为他很可爱，因为他很温柔，所以他父亲单独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所以他是穿彩衣的。但是他的哥哥们陷害他，就因为他出色恨他，然后把他丢在坑里卖到埃及去做了奴隶，他开始穿第二件衣服。什么衣服啊？奴隶的衣服。他穿奴隶的衣服已经降卑了，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悲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波提乏的妻子看到约瑟这个人容貌俊美，一看到这个希伯来的少年很漂亮很英俊很智慧，就想拉他行淫，就是想跟他行淫乱。约瑟不干，不干呢，波提乏的妻子就陷害他，陷害他以后他就下到监里，他就多了第三件衣服。什么衣服啊？囚衣。他就穿上囚衣了。那么你会看到他的人生路程似乎一路在向下，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用约瑟的解梦，然后在法老面前的解梦，法老呢就给约瑟穿上了什么呢？穿上了他的朝衣，就是让他做了他的宰相，来拯救埃及，来成为全地的祝福。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像不像主耶稣基督？非常像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去看这段圣经就更清楚了。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好，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大家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好，新约圣经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好，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它就是讲主耶稣的降卑，对不对？你看像不像约瑟的降卑？非常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原来是在天父面前的独生子，他是在天父面前穿彩衣的，他不是被陷害，他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然后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如根出于甘地。他没有家容美形，我们看见他也不羡慕他，我们甚至看到他面目枯槁，但是他却为我们降为至卑。他卑到哪里呢？卑到十字架上。他在格格他山的十字架上被人钉死，被人当作罪犯位列罪犯之中，但是上帝让他复活，升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万膝都向他跪拜。其实约瑟也是，你会看到约瑟曾经做一个异梦，跟他爸爸妈妈讲说，哎呀，这个将来啊，你我的弟兄们，我做了一个梦，什么太阳月亮还有星星都向我下拜。然后这个雅各听了很不高兴，说难道连我都要向你下拜吗？然后你会看到其实这里面讲的他预表的就是基督。所以约瑟这个人我们会看到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说约瑟他是预表基督的。约瑟为什么能够给埃及带来那么大的祝福？因为他像基督。弟兄姊妹，他像基督。约瑟之所以能够那么荣耀，是因为他像基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说我们预表基督，而是基督已经来了，但是基督是我们的本体，我们是基督的像，我们也应该像约瑟一样，真的是把基督彰显出来。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看约瑟。第二个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注意约瑟和埃及的关系。约瑟在埃及他受苦，但是约瑟给埃及带来了什么？约瑟给埃及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约瑟给埃及带来了极大的丰富。在约瑟之前，法老已经是富足了，但是我们知道，当约瑟做了宰相以后，虽然经历了七个饥年，按道理来讲的话，七年的饥荒王权会被削弱的，但是法老在这七年当中，他的王权不单没被削弱，法老的家财也越来越多。圣经上面记载说，到后来除了祭司们的地以外，其他人的地都成了法老的，法老的权势也很高，法老的威望也很高。因为什么？因为约瑟。所以我们讲到这里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们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读历史，我自己也是喜欢一些社会学啊，喜欢一些思考，然后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怎么样才会很厉害呢？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呢？一般的专家就会跟你从经济啊政治啊，有些想得深一点说，不，那些不重要啊，不要仅仅看经济政治军事，你要看什么？你要看教育，对不对？十年种树，百年什么？百年育人，百年树人。所以你会看到教育很重要，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深的标准，更高的标准，也是更准确的看见。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如何，一个民族的前途如何，一群人的前途如何，在乎他对基督的态度，在乎他对教会的态度。所以法老为什么可以发达，是因为他接受了约瑟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子民做他的宰相。他对福音不抵挡，所以他的国家就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基督徒就有了一个新标准，是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一般人在那挠着头啊，这个国家会不会强，那个国家会不会弱啊，他会怎么发展，哎呀，我看他的人口，我看他的经济，我看他的教育，这些因素都有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对福音的态度，他对福音的态度。如果他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赞成的态度，甚至是推动的态度，你放心了，这个国家一定兴旺。如果一个国家他对福音的态度是模棱两可，他可能兴旺也可能衰落。但如果一个国家是强烈抵挡福音的，一定衰落。这就是属灵的规律，这就是属灵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说，你去看约瑟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看到说约瑟在埃及做了什么事情，你要看到背后那些属灵的法则。那我说看约瑟第三个，我们说约瑟是谁的时候，你要注意约瑟跟我们的关系。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约瑟是古代的人，死了好多年，我们说很有关系。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就一般人来讲，他的地位高不高？他的见识多不多？他见识非常多，见多识广。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临死之前一般交代的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吝啬鬼临死之前在那跟他老婆比两个手指，一直比两个手指，他老婆一直不明白，说啊，你要我怎么样子，你要我是不是找邻居，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后来他旁边有个人明白了，因为那个是讲古代的故事，说他在跟你说，你点了两根油灯的灯芯儿，太浪费油了，请你把其中一根掐掉。所以他老婆去把其中一个灯芯掐掉，这个吝啬鬼就吐一口气死了。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钱。那么约瑟他临终之前他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你们注意，你们要记得，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撒，应许雅各，应许我们的地方，上帝一定带我们去。你们一定要记得，我的骸骨现在放在埃及，你们将来一定要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骸骨带上去，你们要向我起誓必做这个事情。所以你注意，所以约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约瑟有世上人羡慕的繁华，有世上人羡慕的财富，有世上人羡慕的名声，有世人极其羡慕的权势。其实在埃及他的权势仅次于法老，甚至比法老还要大。为什么？因为法老说，除了我们家的事儿，什么都交给你管，其实我不管，你去管。所以他有实权的。但是约瑟在乎这些吗？不，约瑟在乎的是什么？约瑟在乎的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我说很可惜，我发现有些基督徒怎么样子，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他非常在意的是世界， 他非常在意的是世界有没有接纳我，世界有没有给尊荣给我，世界有没有给好名声给我。所以他花了大半辈子的心血，甚至到年老的时候他的追求还在这些，他为这些事情耿耿于怀。我说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羡慕是天上的家，我们所羡慕的应该是上帝他给我们的应许。这个比重在你心中你一定要放大，放到正确的位置。就像我们上次讲十一奉献一样，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就是你要把那个比例，你要把那个主次轻重放清楚。要像约瑟一样，约瑟见过大世面，约瑟掌过大权，约瑟管理的钱财物资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但是约瑟说这些都不是我最重视的，我最重视的是应许之地，我最重视的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我最重视的就是上帝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落实。你看到了吗？我最重视的就是死里复活的福音。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说跟我们什么关系？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像不像约瑟，对不对？你看到约瑟这个伟大的人，他结束了创世纪，然后有另外一个人正在孕育，什么人呢？出埃及记的主角是谁呀？摩西。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一个心智要像约瑟一样？我有没有一个心智要培养我的孩子让他像摩西一样？还是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孩子得到世上的繁华，然后他能得救就行了，他只要信了耶稣，但是在世界上他要有钱，他要有名声，他要有权势，我就觉得太好了。不，约瑟告诉你，你的主次轻重，你看问题的方法错了，正确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约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约瑟是掌管大权柄的人，约瑟是影响了极多人的伟人，他的看重应该成为我们的看重。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在学习我们的门训教材的时候，其中有一课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呢，不读圣经，其实他们也读不懂圣经，但是他们是读什么呢？他们读基督徒。所以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啊，其实你每一天你都在写福音书，你每天写一张，你在写一张福音书给世人看。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每天都在写我的福音书。教会呢，我每天都在写我们的使徒行传，一天一张，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的约瑟，他是预表基督。这个约瑟他给埃及带来祝福，神的百姓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这个约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应该他像他一样，不是看重这个属世的东西，而是看重属天的东西。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约瑟之死，我们要讲约瑟之死。弟兄姊妹，你会看到约瑟在这里死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去看创世纪，创世纪是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说什么？
起初，
然后呢？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开始，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的。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结尾呢，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说什么？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约瑟之死是创世纪的结束，这一方面表明约瑟的尊荣，上帝没用其他人。其实约瑟同时代死的人多不多？多得很。如果按照世人的标准，约瑟死亡重要呢，还是法老死了重要？一般人肯定认为法老死了重要，约瑟不重要。上帝告诉你，你搞错了。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人，你认为极高权位的人死了或者出生了，上帝不看在眼里。但是耶和华圣民之死，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宝贵，而且约瑟之死成为创世纪的结束。所以这个方面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我们要去思考约瑟之死给我们带来的哪些启发，给我们带来哪些提醒。我说有三点的提醒。第一个，我说你要注意死亡和世界的关系。我们知道其实埃及预表的就是世界，约瑟也确实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咒诅吗？
没有。
约瑟有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病毒？
没有。
没有。约瑟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是繁荣，是拯救，对不对？他不单拯救了以色列全家，而且拯救了埃及全地的民，甚至埃及之外很多的民都因为约瑟得了拯救。世界给约瑟的回馈是什么？死亡，一副棺材，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你一定要知道，知道什么呢？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世界能给我们什么？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不过是死亡，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不过是死亡。你要去晓得这一点。其实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了，比如说你遇见一个穷人，他总共家里的存款也就1000块钱，你能不能指望他给你10000块钱？你遇见一个人，他家里面连一块黄金都没有，你能不能指望他给你一块黄金？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你如果遇见一个人，他家里面他是造纸厂的，他家里很多的纸，你能指望他给你最好的纸，可不可以？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就做这个，他有这个。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世界不可能给我们他没有的东西。我再讲一遍，世界不可能给我们他没有的东西。这个世界有什么？我们说这个世界有死亡。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去说？我凭圣经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新约圣经啊，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下啊，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罗马书第五章12到14节，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72页。罗马书第五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你看这里面讲说，从亚当堕落以后，什么做了王？死就做了王。所以这个世界是死做王的，所以这个世界只有死能给你，这个世界只能给你死，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带着死亡的味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哦，上帝老是跟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好像想剥夺我在世界当中的这种益处，想剥夺我在世界当中得的荣耀。你搞错了，圣经上面我们不读了，以前读过好多遍，雅各书1章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啊？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所以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世界给你的是什么？世界给你的一切东西都带着死亡的味道。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上面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面的事，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世界来。所以当这个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我们如果用今天这个罗马书来解的话，就是世界上面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带着什么的味道啊？都带着死的味道。一个死尸你要拥抱吗？一个被死尸沾染过腐臭的东西，你要把它当宝贝吗？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说你们不要爱世界的时候，上帝不是要减损我们的益处，而是减少我们的损失。我再讲一遍，当上帝不让我们爱世界的时候，不是要减损我们的益处，而是减少我们的损失。一定要记得，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当上帝不让我们爱世界的时候，不是要减损我们的益处，而是减少我们的损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上帝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给你止损的。当上帝说你要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是让你丰富的。所以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和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带着死的味道。那么其次，我们说借着约瑟的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死亡和罪之间的关系。 按照上帝的创造，上帝有没有创造死亡？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六日造天地万物，但是上帝造出天地万物之后，他没有造死亡。死亡是因着堕落而产生的，是因着罪而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然后罪来了，我们的永生失去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罪是很轻忽的还是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如果它不可怕，它就不可能是这样。所以包括我们看，我说这个你知道达尔文他的写的进化论，他又有一个观点很害人，但是呢很多人就接受。那这个观点其实他总结的没有错，但是这是罪的律。他说什么呢？他说弱肉强食，什么适者生存。所以他就说强的就可以吃弱的，大的就可以吃小的，很多人就接受这个观点。其实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会出现弱肉强食？难道上帝原来造狮子老虎大象这些大动物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去吃小动物吗？不，按照上帝所造的创世纪，你们回去好好看第一章第二章，上帝讲得很清楚，所有他所造的野兽，上帝是给他们地上的草让他们做食物的，就是给地上的这些花草树木来让他们在上面得食物吃的，没有让动物之间残杀的。动物之间为什么会残杀？因为人堕落，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上帝设立治理全地的君王，所以君王堕落了，整个宇宙都跟着受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死亡和罪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有了罪所以才有了死。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很难过的一个地方，上帝起初的创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奇妙，然后过了第三章，从第四章你就开始看见死了，对不对？知不知道圣经当中第一个死掉的人是谁？就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其实亚当夏娃吃的日子就死了，这是属灵意义上。我们说肉体能看见的第一个死的是谁？亚伯。亚伯怎么死的？被他的弟兄该隐杀掉的，被他哥哥杀死。全世界那时候只有四个人，结果居然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四分之一的人死掉，就是亚伯被他的哥哥，亲哥哥亲手杀掉。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你再去看往后看的，你会不断的看到，虽然有些人活的年头很长，有的活600岁，有的活800岁，有的活900多岁，但是还是死了死了死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到死亡和罪之间有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死亡和罪有关系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生，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什么呢？出死入生。所以严格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一个小孩子出生了，不是，一个小孩子是生在死里的，是不是？所以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讲说，有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以后，然后那么大家都来道贺，然后有人说，哎呀，这个孩子将来要富贵万年呐、啊，那个又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将来要升官发财呀、啊。但只有一个人讲实话，说这个小孩子将来会死。然后结果呢？结果呢？那个说小孩子会死的被人暴打，然后赶出去，对吧？他说，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说谎才能站住，讲实话的人被人驱赶。其实他讲的是实话，但我们基督教不是那么悲观，不像鲁迅那么悲观。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有个出死入生的东西。什么出死入生的东西？我们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听听主耶稣基督说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第24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24节的经文，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109页，约翰福音五章24节的经文，我们有些门训的弟兄姊妹已经会背这节经文了，会背的可以尝试背一下。好，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五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就有永生，然后呢？不至于定罪，然后呢？就是什么？出死入生。所以耶稣来了说，我不是来教你们出生入死的，我是来教你们出死入生的，我是来带你们出死入生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出死入生呢？信那差我来者的，你来信上帝，你来信耶稣，你就脱离。 所以弟兄姊妹，约瑟这么伟大的人，他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跟他的弟兄们交代说，哎，你们将来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因为约瑟相信我已经接受上帝了，我将来要复活。真的，其实一个人不要复活，留着尸体做什么，对吧？你知道，所以那些没有复活观念的人就觉得说，干嘛把尸体埋在土里，还占一块地方，烧掉就算了。你知道，在罗马帝国，就是基督教刚刚传开的时候，罗马帝国他们那个时候流行的是火葬。火葬怎么样子？就所有人都用火烧掉。但是他们为什么用火葬？他们用火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罗马帝国他们拜各种神明，但是对于死亡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火有洁净的能力，所以把一个人死了以后用火烧掉他的话呢，能够让他的灵魂升华或者是洁净等等之类。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不火葬。基督徒，我不是说现在的基督徒不许火葬啊，不是这个意思，你注意听。然后基督徒那时候都土葬，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说，我还要等候我身体的复活，我还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会复活。所以他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救赎是必须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约瑟为什么这么伟大？约瑟为什么这么荣耀？约瑟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的拯救的事情、祝福人的事情？约瑟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他依然站立得住？因为什么？因为他有福音。所以我再强调，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以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啊，你看世上的人有教育我也要有教育，世上的人讲美德我也要有美德，世上有讲这个体育我也要注意身体锻炼啊，世上的讲艺术修养我也注重艺术修养等等等等等等这一遍，然后呢我比世人多了一样叫做信仰，所以信仰呢是围绕我这一圈东西当中的其中一个。我说你这种观念搞错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信仰是我们的核心，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不要有，这些东西你都要有，但是如果你把福音信仰和你的教育和你的美德和你的身体锻炼和你的艺术修养紧紧并列的话，你还没有明白信仰的奥秘，你还不知道我们福音信仰的真意。唯有让这个信仰成为你生命的核心，你才能像约瑟这样。所以我们再说，约瑟在世人看来成功不成功？成功。他的核心是什么？圣经上面一再强调约瑟这个人特点，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信仰让他不一样。像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书第二章，对吧？尼布甲尼撒为什么这么佩服但以理？他说除了那独居的神明，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来，所以你一定是神的人，你不得了，所以我要升你，我要升你做宰相，我要把你高升起来，对吧？他甚至因着但以理，然后你看到尼布甲尼撒就讲，你们的神呢、啊、你的神呢、啊、是万神之神，你是万王之主。所以尼布甲尼撒因为高升了但以理，所以尼布甲尼撒也强盛了好多年。虽然在但以理之前他已经强盛，但是因为他高升但以理他又强盛。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救赎是必须的，福音信仰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这是我们在约瑟身上我们要看到的。通过约瑟的死，我们看到世界的味道是什么？是死亡。世界能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死亡。恩赐一切好的东西从哪里来？从上帝来。所以你不要误会了，魔鬼和世界都善于撒谎，说哎呀，你来俯伏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你搞错了，你是给我一堆死尸，你是给我一副棺材。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上帝赏赐的，不是从世界来的。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赎罪的福音。我要让福音信仰成为我生命的核心，我就能够像约瑟一样，成为我全家的祝福，成为全地的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说，我们要讲说为何在埃及，为何他在埃及，就是约瑟他们以色列全家他们为什么在埃及。我们其实一开始已经跟大家讲了啊，你会看到这个历史背景，因为有七年的大饥荒，雅各全家在迦南地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必须离开，然后呢就去到埃及。去埃及之前是约瑟把他们接来，然后那么雅各也知道他这个最爱的儿子没有死，没有像他那十个儿子骗他那样死，而是在埃及做了宰相，他们就去到了埃及。但是他们去到了埃及，我们说如果你是说哎，这个你看很明显嘛，基督徒也是被形势所逼，所以就去到了埃及。 看现象是这样，但我们说我们看事情不能仅仅看现象，我们基督徒有一样世人没有的，就是我们有上帝，阿们吧，我们有上帝，我们要从上帝的作为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思想他们为什么在埃及，他们为什么在埃及。我说在这方面有三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就是你要看到上帝奇妙的保守和祝福，以色列之所以在埃及，以色列家之所以在埃及，然后我们回头去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让人惊人的事情，就是埃及人已经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断的增长，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祝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第一个原因是上帝奇妙的保守，是上帝奇妙的祝福。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从一家变成一族甚至变成一国，这都是出于上帝，而以色列人在埃及是特别彰显上帝奇妙的保守。你说梁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让大家读两处的经文你就晓得了。大家还是在创世纪往前翻，翻到四十三章，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四十三章第三十二节，创世纪四十三章三十二节，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四十四页，好，创世纪四十三章好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好，这是我们读的一处的经文，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点，翻到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这个是约瑟交代他的父亲雅各跟这个法老说话时候要小心的，四十六章的三十四节，好，四十六章的三十四节，我们通用和合本的四十八页，好，四十六章的好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你注意哈，这两段经文，一个埃及人愿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吃饭，不愿意。埃及人喜不喜欢牧羊的，不喜欢。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希伯来人，他们是祖祖辈辈牧羊的，所以是埃及人很讨厌的一群人，居然在埃及不单是成长，而且是极其昌大，这是不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一定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子的。世界爱不爱基督徒呢？世界爱不爱教会呢？不爱，一点都不爱。但是基督徒增长不增长呢？增长，不断的增长。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这些牧师很努力，因为我们教会很努力，是不是这样子？不，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祝福，因为神。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人，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荣耀归给人，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以色列家为什么在埃及，是因为上帝奇妙的保守，是因为上帝奇妙的祝福，是因为上帝让他们在仇敌之地，像我们之前讲的诗篇二十三篇，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然后你使我福杯什么满意。以色列人就是例证，埃及人是仇视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有丰盛的增长，这是上帝的奇妙。其次我们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埃及，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我说看到上帝绕路的智慧。什么叫绕路的智慧？我们经常想的说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应许了，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住在迦南地，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直线想法，那就一直住在迦南地吧。但上帝居然带他们绕了个圈，绕到埃及，在埃及成长起来之后再带他们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不对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谁的意念高呢？说耶和华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谁的意念高？上帝的意念高。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什么高过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怎样高过你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的带领就可以安息。有的时候，哎，我应该往东走啊，怎么上帝带着我往西走？好了，上帝不会搞错，他有奇妙的作为。 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说讲两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一个人要射箭的时候，请问弓弦往后拉还是往前推？
后啊。
而且这个箭要射得越有力，它要往后拉的怎么样？拉得越大力，阿们吧，拉得越靠后。所以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增长，反而把他们放到埃及，让他们大大的增长。你遇见一些困境，遇见一些挑战，遇见一些和你预期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上帝正在往后拉弓。因为上帝的旨意改变不改变？上帝的旨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上帝是想祝福我们还是想咒诅我们？他是祝福我们。所以当你看到一些事情是在向相反方向走的时候，要安心，因为这是上帝有美意。其次我们还用一个比喻跟大家讲，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以前我们在 PPT 上也放过，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最速曲线，对吧？比如说如果一个球要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我们一般的观念呢，说你怎么搞呢？搞一个斜板让这个球滑下来。但是呢，科学家研究以后说不是，最速曲线不是一条直线一个斜板这样拉过来，而是有一带一点弯度的，带一点弯度，这个球过来的速度是比那个直板过来的要快。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因素叫重力加速度，重力会，所以它带着那个曲线走的时候，那个重力加速度有更多的时间去给它加速，所以它反而更快。所以你从距离上来讲，这条曲线距离是长的，但是从时间上来讲呢，反而走最速曲线的那个球比走直线的球要更快。所以上帝的作为总是最好的，你要安心。所以当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上帝说没办法了，我的子民我养不活，埃及能养活，所以赶紧送到埃及去。不是的，上帝是把我们带到他的最速曲线，而不是我们以为的两点一线。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有些基督徒，当有些人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头低低讲，比如说讲中世纪，说中世纪的黑暗，其实中世纪是正在孕育宗教改革，中世纪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你一定要看到这点。中世纪再黑暗也没有中国同时代黑暗，你去看就晓得。弟兄姊妹，对人的关怀，对人文的这些，当然有些人要跟我吵架了，我在这里不吵，我不说这些。那我们回到圣经，我们要去晓得，所以上帝他有绕路的智慧。然后我们说，你去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也一定要出埃及。上帝把他们放在埃及是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不是的。所以你去看，我说在这里的话，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他的上帝的美意，就像这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最后那节经文最后一句话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怎么样在埃及啊？停在埃及。在埃及对于神的百姓来讲话，不过是停在埃及，是个暂停键，是暂时的。然后上帝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他应许之地，带到他安息之地，带到迦南，带到那迦美之地。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所以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是怎么，我们该怎么去看埃及。所以我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想起埃及，其实古代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想起埃及，埃及最著名的建筑物是什么？啊，请问金字塔是做什么用的？
坟墓。
金字塔是坟墓，你知道吗？是很大的坟墓。所以上帝是很奇妙的，上帝不干涉人，但是上帝让人自己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看清。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说这个世界什么作王？死作王。坟墓是不是死啊？
是
啊。所以埃及最著名的建筑物是什么？是金字塔，是坟墓，你知道吗？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追求，不过是在追求死亡，不过是让自己添加死亡的味道。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埃及，上帝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美意让他们对比。迦南美地预表的是什么地方啊？是永生的地方。上帝给我们的道叫做什么？生命之道。而埃及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是金字塔，是死亡。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我让你们在世界里面，让你们通过对比，你盼望死还是盼望生？你想得永死还是想得永生？你是以住在坟墓里为荣耀，还是以住在神的殿中永永远远为荣耀？基督徒啊， 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的时候，因为他奇妙的保守，因为他奇妙的祝福，当上帝把我们放在埃及的时候，是因为他有绕路的智慧，他把弓往后拉，为的是把箭往前射。当上帝把我们放在埃及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比的作用，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是死，上帝说我要给你生，我给你的福音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出死入生。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我们讲的，你看到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约瑟之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它的意义，我们说有这三点的意义。那么我们要讲第四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说必出埃及，我们必出埃及。你要去看上帝给神的子民，给以色列人他们的应许，约瑟抓得很牢，约瑟在这里抓得很牢。所以约瑟在临死之前，他不是跟把他的弟兄们带过来，然后跟他们说，弟兄们啊，你们要注意教育问题，你看我为什么在埃及能做宰相，因为我受的教育程度高啊。弟兄们啊，你们要好好教育孩子，教他们怎么赚钱，一定要让他们学会赚钱的技能，将来他们好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因为我要死了，我的钱是有限的，你们要做这个事情啊。弟兄们，我们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了，我再把你们招过来，我们要组织一个军队，将来好跟法老抗衡。他有没有说这些？没有，他的重点都不在这里。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是出埃及，他的重点是出埃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我们说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你从约瑟的话里面，他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他给以色列人的期盼，他给以色列人的嘱咐，也是他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就是我们一定要出埃及，上帝的美意一定带我们出埃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说我们第四点说，我们说我们必出埃及，为什么我们必出埃及？我说我讲希望大家记得三点。我说第一，你一定要记得，埃及非我家，埃及非我家。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他把这个世界当成他的家，他把这个世界真的像永恒一样在住，所以他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圣经当中四大列祖，第一个列祖亚伯拉罕，他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亲戚，就是他的侄子罗德，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看到罗德身上就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就是罗德带着他的全家人住到哪里去了呀？跑到哪里去了呀？跑到索多玛，跑到索多玛，索多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索多玛最后的结局是被天火焚烧，被上帝审判。然后呢，他被上帝审判，然后罗德一家人出来以后，有一个人，罗德至亲的人，他妻子最后变成了什么？为什么变成了岩柱？他回头看，他舍不得索多玛。其实这个是非常可怕，你会看到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说罗德的妻子，当然你要从救恩的预表意义来讲，他是讲预表那些不得救的人，虽然在基督徒的家中却不得救，但是从基督徒生命生活的角度来讲，他在预表一种基督徒，有一种基督徒爱世界，他总是回头看世界。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说，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怎么样子啊？不配进神的国。当一个基督徒很爱世界的时候，他是一根岩柱，他是一根岩柱，岩柱不是石岩哦，岩柱是没有用，是没有生命气息的。所以弟兄姊妹，埃及不是我们的家，你一定要晓得，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需要出埃及。我们其实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所拥有的生命观，我们拥有的价值观，我们拥有的世界观，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是和埃及不一样的。埃及所有的繁荣都带着死亡的味道，阿们不阿们？埃及所有的繁荣都带着痛苦，而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去看，当你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上帝应许基督徒是不是长命百岁？不是，不是的，上帝不是这样应许的。因为在地上长命百岁其实形同咒诅，你在这么悲惨，我就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整天在猪窝当中生活，你去祝福他说啊，我祝福你天天在猪窝里面，天天跟猪争豆荚吃，请问这是祝福吗？不是，上帝也不是这样祝福我们的。 上帝祝福我们有永生，上帝祝福我们有新天新地。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再讲，有很多人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所以他就像魔鬼骗主耶稣的时候，想骗主耶稣说，来吧，你俯伏拜我看，你如果拜我，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我就把这些赐给你。主耶稣不拜他，主耶稣清楚得很，所以说这些一切美善的都是从上帝来的，我才不拜你。我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我要单单敬拜上帝，我要单单侍奉他，你是没资格受我敬拜的。什么意思？不仅仅讲跪的那个姿势，而是讲我的心态。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一切的繁荣都不是从埃及来的。当我以为说埃及能够给我带来繁荣的时候，我就搞错了。所以使徒彼得就特别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干什么征战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给你带来祝福的，给你带来所有的祝福都是从上帝来的。我再讲一遍，给我们带来所有祝福的都是从哪里来啊？都是上帝。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相反，你想在世界里面找丰富，就如同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就如同在死尸当中你想看见灿烂，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埃及不是我们的家，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其次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什么，我们需要去知道，我说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必然出埃及，为什么基督徒必然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有更美的计划，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更美的计划，不是在埃及实现的，在哪里啊？在迦南地实现的。上帝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美好的计划？有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年日就如同在埃及一样，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终极旨意让我们去哪里？在这个世界一直活下去吗？不，上帝给我们的终极旨意是我们要去到天堂里，我们要去到新天新地里，我们要住在神的国里面。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这个计划是什么时候安排的？
创世之前。
创世之前。所以基督是创世之前所设立的基督，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祝福和美意也是在创世之前他已经计划好，已经安排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计划。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约瑟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讲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神必定看顾你们。因为人很软弱，人都是看人的。你说哎呀，约瑟是埃及的宰相，被法老所看重，被重臣文武百官都很器重他，都很尊重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罩着我们，哎呀，我们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人要死了，我们会怎么样呢？所以约瑟在这里说，谁看顾你啊？神看顾你，上帝看顾你，你们不是靠我的，你们是靠上帝的。上帝有美好的计划，上帝有美好的旨意，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安息了。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在哪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啊？
基督，
都在基督里。你知道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迦南美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荣耀的复活，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永远远与他同行的光，都在基督里。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安息了。所以你看到约瑟他在这里，他为什么吩咐他的弟兄们说，哎，你们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约瑟有没有复活的盼望？约瑟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把这个尸体烧掉就算了，对吧？约瑟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因为我等候复活，我要在荣耀的地方等候复活。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这样去说？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讲的，我们不读了，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论述了，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从无造有的上帝，他把死里复活放在创造之前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复活的观念，已经相信说人必复活，信上帝的人必在基督里复活。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 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你要知道。而且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必然出埃及，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出埃及它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上帝是要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啊，不是约瑟发现的，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就讲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吧，创世纪第十五章，大家在创世纪往前翻。好，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好，我们上次讲十一奉献的时候其实讲的是十四章，对不对？那正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来读第十三十四节，就是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之后，上帝来给他祝福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预言。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上帝应许的，上帝讲得很清楚，说我一定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是上帝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了这个应许，把这个应许一直传下去，约瑟也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约瑟就提醒以色列人说，我现在我的这个身体，我的骸骨留在埃及仅仅是停在这里，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离开，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是个停尸间，这个世界是个停尸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帝那里来，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但是不让我们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领受他的祝福，去传讲福音，但是上帝让我们不要爱世界。所以你去看约瑟，其实他对出埃及他是有确据的，他知道，他晓得上帝一定带他出埃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讲出埃及记之前，我们为什么要讲一讲 约瑟的死，为什么要讲出埃及记的前传，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要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出去。但是我们怎么出埃及，我们不说要出国，我们说出埃及就是要让上帝用圣经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指引我们的路，带领我们，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以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有几十讲来去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会用他的圣经真理来引导我们看清世界的真相，看到福音的荣耀，看见上帝的美意，看见上帝的应许，我们就不再爱这个世界，我们就更爱上帝的应许。我们在这里不要过多的苛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如果有爱世界你就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变成要掩饰自己，不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我相信上帝会带着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明白上帝给我们祝福的荣美，越来越晓得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立定心志出埃及。所以透过约瑟的死，透过约瑟的棺木，我们看到出埃及是必然的，我们看到上帝荣耀的创造不会以死亡结束，所以创世纪之后一定有出埃及记。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上帝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大能，因着他的智慧，因着他永恒当中的定旨，一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出埃及，让我们在心灵上面出埃及，他的美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必定实现，一步一步的实现，绝不落空，绝不延迟，绝不失败。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约瑟所预表的那一位， 你才是真约瑟，你是为我们降杯，好引领我们出埃及，使我们进到那最高的荣耀，就是最进到神的国里面的主。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约瑟之死，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看见你丰盛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死作王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相不过是个停时间。主啊，祈求你让我们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心智上面就立定心智，要出埃及，不再贪爱世界，不再被世界所缠累，而是奔跑天路为你而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